好，各位家长晚上好啊！今天又是周三网络课堂，我们每周三晚上8点到9点，如果没有特殊情况的话啊，除了过节过年的，然后我们都争取能为家长能够做这么一堂网络上的课程。那我们是向日葵伙伴自闭症康复工作室，然后今天呢，也特别高兴，也很激动，能够终于有教材给大家去讲了，因为之前都是用 PPT 啊什么的。然后家长也反映说比较零散，然后我们就做了这么一本书，能够让大家觉得训练什么，然后知道怎么去训练，心里有个底，然后也不必被一些不好的一些单位啊、机构呀、去蒙骗。那好歹我们有这么一本书，大家可以把这个书准备出来啊。我先大概介绍一下整个书的这个框架，《自闭症儿童康复训练实操手册》。因为我们这本书呢，主要就是针对家长希望在家里面给孩子做训练这样的一个动机去写的，所以里面的东西呢以实操为主。那也不是说没有理论，而是说很多家长跟我们反映过，就是理论的东西可能学起来有点拗口，学起来有点费劲。那文字的东西呢，表述起来又比较困难。所以我们把这个理论的东西全都给融到这个实践当中了，所以家长看到的呢，会是一个一个的案例，然后包括一个一个的，哎，第一阶段怎么做，第二阶段怎么做，第三阶段怎么做，这样的一个东西。所以我们的这个书，你去找自闭症是什么，为什么没有，因为这些之前有很多很多专家学者们全都写过了啊，我们就不去探讨这个自闭症是什么，为什么了，那我们直接过渡到怎么做这一点，以及做什么。所以这本书大家了解了，这是一本实操的书。那我们可以先看一下那个目录，我们先纵览一下。然后因为我们这个周三网络课程是一个应该是一个系统的课程，就是直到把这本书讲完为止。那至于讲多少次课能讲完，这个我也没讲过，我也不知道要用多长时间。咱们就讲到哪儿是什么，讲到哪儿就是是哪儿啊。这本书的名字就是《自闭症儿童康复训练实操手册》。然后我们看第一页，就是目录页，啊，因为我今天也是第一次拿到这个书，之前我拿到的都是样板，没有拿到过这个正式出的这个书啊，我其实也很陌生，啊，大家看一下我们的这个目录，目录呢一共分为有6部分，那前5部分呢，我们是按照，假如说一个新家长。从来没有接触过自闭症康复训练，从零开始这么一个流程。那第一部分就是第一篇是准备篇。那我们说为什么要写准备篇？直接实操不就行了吗？那因为我们经常在那个 QQ 里面、QQ 群里面啊，看到很多家长还在讨论说那个，哎呀，我们是不是该进食啊？还是做个听筒吧？或者来个中医针灸吧？还在讨论这些问题呢，还在康复方法上纠结呢。那我们说这样的这样的过程可能就是还没有进入状态，所以说我们首先你要想给孩子做这个康复训练，那我们就那个家长如对如果家长那个就需要这个文字上面的，我们因为我这个手站这个书可能没办法给大家发那个文字，如果有家长的话可以帮我回答一下就是其他家长的问题啊，包括书什么的，谢谢啊。然后我们接着讲，就为什么要写准备篇。就是当我破釜沉舟的时候，我抛弃了其他所有的不合适的方法，我就觉得这个方法是最好的、最对的时候，我才能一心钻研下去，我才能一直一直走下去。无论在中途遇到什么样的困难，我都不会后悔，我都不会后退。我觉得必须得抱有这样的一个心态，你才能往下去看。因为我们这个儿童训练的这个过程也是循序渐进的，越到后面越困难，但前面会稍微简单一点。如果没有下定这个决心，那我觉得可能你在遇到困难的时候，哎，为什么孩子最近我一直在训练他，他怎么都没有进步呀？那这个时候有些家长可能就会这个退缩了，或者就打退堂鼓了。哎呀，要不我试试这个。这个干细胞疗法吧，我就没准一针就能好呢，没准动个手术就能好呢。所以如果要是这样的话，那我们的这个训练后面就没有办法进行。所以我们是希望通过第一篇准备篇，能够让大家把心理上的这个方向给调整对，然后我们大家再一起使劲往前走。然后第一篇的准备篇，大家也可以看一下陈宝妈妈写的这个星妈成长日记啊，星妈成长录。那这一篇 我们也是非常感谢陈宝妈妈对我们的支持。那她作为一个比较老的家长，因为她家的宝宝应该有五六岁了吧，啊，她把她从最开始孕期，包括知道孩子有一些不一样，包括到后面怎么样经历这种痛苦、绝望、迷茫，又到后来怎么样慢慢一步一步的调整心态，包括怎么样去选机构，怎么样去在家里面做康复训练，到最后他能够写出这些东西，为其他的新家长作为一个典范，这个心路历程我觉得是特别重要的啊。那可能很多家长在最开始遇到被医生诊断为，哎，你们家孩子可能是星星的孩子，那这个时候他遭受的这种心理的打击是非常非常大的。那我也希望能够从这个陈宝妈妈写的这篇，就在附录里面，我看看在第几页啊，在附录149页啊，149页，大家去看一下啊，因为我们差不多每一个家长，每一个新家长都会经历这样的一个从痛苦迷茫到最后积极向上这样的一个过程。我希望能够大家通过这个陈宝妈妈的故事找到一个心理上的共鸣，大家知道，哎，别的家长也是这么样过来的，我看完之后我目前处在一个什么样的心理状态，我有一个谱，我知道我下一步应该怎么做，有一个发展的方向，这样我可能不会那么焦虑啊。这是我们说当你决定要给孩子做家庭康复训练的时候啊，要家长要做的这样的一个心理上的准备。那这是我们说的第一篇准备篇啊，它包括后面很多准备啊，当然除了心理准备，你家庭也得准备啊，然后你还得知道孩子每个阶段需要什么样的训练，需要什么样的服务，到最后你真正开始一次真正的家庭训练的时候，你都要准备什么样的环境，这是我们说准备篇要教给大家的。那下一篇就是第二篇理论篇。那如果你心理上也准备好了，家庭关系也协调好了，包括跟老公、跟婆婆啊、跟爸爸妈妈、跟孩子之间的关系全都哎 OK 了，那这次我们就开始进入到真正的家庭康复训练里面。那第二篇就是讲理论。我们说我们所有的这些训练都要有理论支持。什么叫理论支持？就是说经过科学家可能做了1000次实验，有999次全都是得到这个结论，那我们就是说这个理论是 OK 的，是正确的，是可推广的。那剩下那个1/1000或者1%的，那可能是特殊情况，对不对？就像我们制造一个产品，它总得有这种废品率，对吗？但是那很多家长会说，哎，我听说我一个什么朋友，一个什么亲戚啊，发生了一个什么什么事儿，他可能用了一个什么什么样的神奇疗法，哎，好了。那我们说这样的事情我们不是说不可以有，而是说我们要以一个科学的态度。那他可能就是那1/1000呢，对不对？他这个方法没有得到科学的这个检验，没有得到科学的证实，不能推广到大众，所以说这样的方法我们就不向大家介绍了，免得给大家就是增添麻烦。好，这是我们说理论篇，我们所有的理论都来自于这里面的三种，包括 ABA 应用行为分析法，然后包括儿童发展心理学，包括认知神经心理学，然后包括后面我们添加的那个康复心理学，康复学，这些是我们的理论框架。那如果没有这些理论的框架，我也知道我们目前国内的这个康复水平就是就这样一个水平啊，大家都心知肚明。那如果再没有这样的理论支持的话，那很多老师都不知道他每天训练都在训什么，很多家长也很迷茫，哎，这老师怎么今天给我们家孩子练这些项目，明天怎么又换了，后天怎么又换了，我问他他还说不出来，然后可能觉得，哎，这老师是不是挺神秘的呀，这训练方法是不是挺神秘的，那不是这么回事。真正的懂得康复训练方法的老师，他一定能给你说出来为什么这样做，因为他实践出来的一定是有理论支持的。如果没有的话，那可能他就是在随机，可能跟你一样，对吗？这是我们说的理论篇，是告诉大家我们康复训练为什么要这么做，为什么这么做就是有效的啊，这是我们说的理论篇啊。然后包括理论篇我们会详细的介绍那个 DTT 的回合尝试教学的这个方法，特别详细的去给大家去讲。那大家问 DTT 是什么东西，那我们到时再讲，我们先把整篇的这个目录先给大家介绍一遍啊。然后这个理论篇之后呢，我们是那个基础篇啊。基础篇是什么意思呢？啊，我们很多家长就会反映啊，我们这个孩子教不进去，就你教他什么吧，他不往里学，脑袋不往里灌，教他很多遍全都不会，包括他可能不是不会的问题，而是不听从的问题，很多情况。所以这个时候我们就要做一个基础篇， 基础篇是干什么用的？让孩子能够听从指令，让孩子能够拥有基本的注意力，起码能够看着你，知道你要教他东西，能够看着你，而不是到处乱跑，或者眼神从来不看你，或者说一点模仿能力都没有啊。这是我们说让孩子学会学习，这是我们做的基础篇要做的事情，包括啊，开始你怎么样用一个有趣的方式去引入这个训练，而不是让孩子觉得哎呀好痛苦呀，每天哭的不行了，那这就不是，这就违背了我们训练的这个一个意图了啊。首先训练应该是一个快乐的啊，那我可能说训练这个词让大家觉得有一个这个不好的联想，就觉得好像这个是不是军队里才训练呢，是不是给小动物才训练呢，而我们说训练只是一个大家都能明白的意思啊，但绝没有说训练就是痛苦的枯燥的，不是这样的。真正的训练孩子是很快乐的，包括你老师家长也是快乐的啊，要从当中去学到很多，成长很多的，这是我们说训练它本身的一个意义，而不是说哎呀你偏不学我偏得教给你，我你要不学我就得揍你，不是那样的啊，不是，绝对不是那样的一个情况。那当然如果家长说哎我们家就是这样，或者说我在这个学校里边就是这样，每天孩子哭哭啼啼的进到校门就不愿意进去，那这可能是有问题的。我们说世界上没有教不好的学生，只有不会教的老师，对吗？啊，这是方式方法的问题，这是我们基础篇要解决的问题，就是怎么样孩子让孩子进入到训练状态，包括家长怎么样能够最快的进入状态。因为孩子要适应你，你也要适应孩子，你们俩是一个配合，本身它就是一个一对一的社交嘛啊，这是一个基础篇我们要解决的问题，教孩子学会学习，进入到可教的状态。然后呢我们说这个第四篇，那第四篇呢就是其实是真正的重点，是本书当中最重要的一个重点，大家从篇幅上就能看得出来，认知理解。那今天 QQ 上有一个家长问我啊，是那个怎么说来着啊，说那个认知理解是什么意思，我说简单的说认知理解就是智力的意思。那我们说很多这个学者专家呀，包括一些留学回来的人呐，就是他们很愿意把一些我们大家都能听得懂的这个话，就用上一些很专业的，貌似很专业的词，就把你本来一说就能懂的概念给你弄听不懂了。所以我们就通俗的说，认知理解基本上可以等同于智力啊，可以等同于智力。那我们说孩子的社交能力和智力有什么关系呢？那我们之前啊，甄月来甄老师讲了一句话特别精辟啊，他当时说智商100以下，那我们知道智商100是普通人的智力水平啊，这个大家都知道，智商100以下，那么随着智商的增加，他的社交功能会增加。如果这个智商超过100，就是超过普通人啊，超过100，那么呢他的这个社交或者说情商跟智商就没啥关系了。因为我们经常会听到一些新闻报道里面说什么什么女博士又被骗到村里怎么怎么样，类似的这种，哎大家觉得智力挺好啊，情商怎么这么低啊，还能会被别人骗到。那我们说了，那他女博士他可能是这个，当然我没有别的意思啊，没有这个歧视或者那个意思，我就举这么一个例子啊，就是说智商超过100，那高功能人群啊，这高智商人群，他的情商或者说他的社交能力基本上就跟他的智商没啥关系了。那我们说我们的孩子有3/4以上，75%以上，甚至80%甚至更高，包括我们所经历过的，所就是经过手的，我们这些孩子们即便他再高功能，即便他再阿斯伯格，他的智力都会多多少少有各种各样的问题，这是我可以很确定的保证。虽然说我们那个就是国家的那个诊断书里面，就是自闭症诊断书里面，它上面会写到啊，75%以上，3/4以上自闭症谱系的儿童会伴有智力上的问题，但是在我们经手，我们觉得这个概率要高得多，要高得多。即便是你觉得孩子智商哎，似乎能背好多诗，能写好多字，认识很多字，会背这个儿歌，会唱多少首歌，到时候我们会讲这些能力不叫智力，它只能叫做机械记忆能力，它不算是智力啊。到时候我们讲认知理解的时候，我们会具体讲智力是什么，从什么样的方面能够看得出来孩子的智力到底怎么样，这是我们认知这块要讲的，主要就是智力。我们的目的就是为了要提升智力，把孩子的智力可能从30提升到50，从50提升到70，我们是干这件事情， 因为我们刚才甄月老师说的很好，就是在100以下，我们主要提升他的智能，提升智能本身就有助于他的社交。那很多家长就觉得，哎，我们孩子是社交问题啊，他除了不跟别人玩，自己玩挺好的。那我们要这样说啊，这样说，所有普通的人，他的智力、他的学习、他的能力、他的生存能力，很多很多都来自于人际的学习。那就说我们自己吧，你很多知识是来自于别人的传授，包括你去实践，去到公司工作也好，去学校上学也好，你很多的知识都来自于和别人的互动。那如果说你的互动有问题，社交有问题，你的这个智能不可能没有问题，能明白吗？但是我们说很多孩子在一两岁、两三岁表现得非常聪明，但那些聪明之处它不是真正的智力，那只是个假象。所以很多家长会觉得，哎，孩子一两岁的时候简直就是个天才呀，但是怎么过了三四岁，哎，怎么越来越和别的孩子不一样了呢？那到这个篇章第四篇的时候，认知理解，我们将会给大家着重讲怎么样去提高智能。那当然我们说很多家长，包括我们这本书的目标，也是希望能够让我们更多的小朋友进入到普通学校，包括幼儿园，包括小学。我们说融合嘛，或者说社会化嘛，那社会化首先的一点就是你多大岁数干多大岁数的事儿，这是一个很重要的一点。那你五六岁你就应该是上幼儿园，对吧？那你七八岁、九十岁你就应该是上小学，除非你是去美国或者其他的国家，那不走咱这平常路，那可以。那只要你站在我们这个祖国的这个社会的这个条件下面，这是你社会化必经的经历啊，没有别的出路呀，对不对？那这也是我们的一个小小的目标，就是希望能够让更多的孩子融入正常的这个环境，包括学习和生活和工作。这是我们说第四篇要讲的事情。然后呢，我们再看一下那个，再看一下，哎呀，翻了很多篇啊，再看第五篇，啊，第五章，语言与沟通。那这一章呢，是放在认知之后的，因为很多我们说语言跟认知本身它有一个非常非常大的关系，非常非常大的关系。基本上认知好的啊，认知好的孩子语言很少有不好的。那我们说语言好的孩子智商也很少有不好的，这是一个基本上就是一个我们在区分高功能低功能的一个小标准。虽然说医学界或者说这个病理学界啊，卫生精神卫生这个领域并没有把自闭症当中高功能和低功能准确的划分，说有一个定义，什么什么就叫高功能，什么什么就叫低功能，没有这样的定义。只是说我们家长包括老师之间，哎，好沟通，包括我们制定这个康复计划的时候比较方便，这个时候我们经常会说，哎，这个孩子是高功能，哎，那个孩子是哪个低功能，那怎么分的呢？很多家长来问我们，其实最主要的就是以认知和语言去划分。如果这个孩子认知还可以，哎，像很多家长说的，哎，他挺聪明的，包括他语言有基本的表达能力，我们说这样的孩子应该划分为高功能的。那反过来，如果认知比较差，然后语言能力比较弱，那我们可能会把它划为低功能。那高功能跟低功能有什么区别？本质上他们都是社交上有问题，即便你智商再高，他本质上社交上会有问题，但是说高功能和低功能的孩子的教育方法是截然不同的，这是我们到时候会讲到的。就低功能的孩子，我们可能更多的要去结构化去教育他。什么叫结构化啊？到时候我们也会讲，就是我要给他规定什么能做，什么不能做，限制的比较多，这样的叫做结构化。那非结构化或者说灵活化，那我可能更像教育普通的孩子，我去根据他的兴趣点，我去根据他的特长，哎，我去有个性化的去设计他的康复课程。所以我们说高功能和低功能的孩子，这个对家长的要求是不一样的，他要所掌握的东西也是不一样的。当然我们基础都是这本书都可以去解决啊。这是我们说高功能和低功能。那语言与沟通这一块，很多你会发现，哎，我怎么在认知里面似乎见过这个项目。没错，很多孩子，我包括正常孩子，包括聋哑的孩子，他没有语言，但是他认知很好。语言并没有说解决他的本质问题，并不是说因为他会说话了，或者因为他不会说话了，他跟人的沟通就变差了。你看那些聋哑孩子，他们沟通的非常好，非常好，一点问题都没有。 所以说很多家长在纠结，哎，我们孩子怎么没语言呀，怎么不说话呀，类似这样的问题。那么请家长，这样有这样问题的家长先稍安勿躁啊，因为孩子本身语言没有发展出来，很多跟认知有关系。那我们后来啊，我一扯又扯多了，然后我们到时候讲语言的时候我们再具体讲哈，这里面有很多很多的内容。好，这是我们说的第五篇，语言与沟通。然后呢里面会介绍很多，就是刺激语言，包括从没有语言到有语言，包括有语言以后怎么样提高他的语言，从被动语言怎么样让它变成主动语言啊，这些我们都会有讲到。这是我们说的语言与沟通啊。然后最后一章啊，其实不是最后一章了，就是附录啊。附录刚才我们都已经大概讲过了，一个是小弟的三个月的训练的日记。那这个日记是什么意思呢？就是让家长去参考一下啊。当然小弟他属于一个应该属于一个高功能的孩子啊，这样的孩子他是怎么样在三个月怎么样一步给他训练的，给大家有一个系统性的参考。因为很多我这里面书里面的这个课程包括项目是按照儿童发展心理学这样的正常儿童普通儿童发展的这个规律去写的，但是每个孩子有每个孩子的特点嘛，对吧？我们说一千个星星有一千个特点，这个是不一样的。那我们就抽出这样一个比较有代表性的孩子，就是小弟，然后我们把他的训练日记给大家去看一下。因为我们老师就是每天做给孩子做训练之后都要写他的电子日记，用电子版去给他记下来每天发生什么事情，哎，今天有什么进步，明天可以怎么样改进，他还有什么样的问题，包括怎么样制定他的项目，怎么样调整。这是我们说小弟三个月训练日记这样的一个东西，然后大家可以去看一看啊，心里有个谱。然后呢第二篇就是星妈成长录，就是我们刚才介绍的陈宝妈妈啊，他为我们写的这个部分，我们也非常感谢他啊。这是希望能够给家长有心理上的这种共鸣啊，希望大家能够互相鼓励，我们一起进步。然后呢第三个就是那个高级能力记录表格，这个到时候我们也会讲到啊，不管是光盘里面还是哪里面，我们都会讲到这个高级记录表格。这个表格其实是相对于初级能力的孩子的表格的，到时候我们会详细讲啊。这些就是我们整个书的一个概况，那大家心里有个数了之后呢，我也不知道要用多少节课能够讲完，看样子似乎得8节10节的吧，每周一小时，所以它是一个系列的课程，所以我们也希望家长能够从头到尾的去听全，这样的话你可能听完之后你也不用花那么多钱，在家里面打开个电脑你就可以听了，能够让大家心里有数，知道怎么样去训练孩子，训练什么内容。好，那我们这个目录我们就讲完了啊，然后目录讲完了，然后呢我们开始讲第一篇的内容啊。那第一篇我不准备讲长篇大论，因为这些都是关于心理上的准备上的东西，那我希望家长能够互相鼓励。那我们这里面只是举一些例子啊，我会把一些重要的一些家长经常问到的问题点一下，就不挨个的讲了啊。好，我们说这个第一篇准备篇，第一章叫什么？大一，对，第一大点，心理准备，从家长到康复师。我只说一点，当我们的孩子被确诊的那一刻，我们的家长就要做好一个准备了啊，就要做好一个准备了。你已经不是一个单纯的妈妈或者爸爸，你已经或者说你不得不就要成为一个康复师了。这是我们说这个你要做的心理准备，一定要有这样的一个意识。那包括很多家长他说，哎呀，我在家里没法做训练，我们家这个孩子一到机构就挺好的，可乖了呢，特别听老师的话，那在家就不听我的话，老是乱跑，根本没法做训练。那是因为你的角色还在妈妈或者爸爸这个角色上面，你要想训练孩子在家去做训练，那你就要在训练的时候把自己转化成一个康复师，这是一个我们家长内心要过渡的这么一个角色。哎呀，其实有点像演员啊，他可能在这部戏演的是一个大臣，另一部戏可能演的就是皇上，这个不一样。我们家长要自己去调整心态，这是心理准备。那第二点，家庭的准备。首先我们说，孩子的问题不是一个人的问题，更不是孩子本身的问题，它是一个全家的问题。全家都要把这件事情当成一个事情 啊，所以在你做训练之前，你要把家庭的这些事情给协调好，不然的话你会总觉得，哎呀，一会儿老公烦了，一会儿老婆烦我了，一会儿家里面有这事儿那事儿的，让你静不下心。那在之前就要做这样的沟通协调的工作。那这时候你就想自己就是一个经理啊，总经理、总监，你要把所有的事情一一搞定。那你做完之后会有很多的成就感啊。啊，家庭的分工其实就很简单嘛，一个就是挣钱的事儿，一个就是谁训练孩子的事儿，一个就是后勤的事儿，其实就这三件事儿。只要说我们家长把这三件事儿给平衡好了，孩子的这个家庭训练应该是一个不那么复杂的事情啊。那我们这里面有列举了很多家庭分工的模式，我就不一一讲了，然后家长自己去看好吗？我想把更多的时间精力放到那个康复训练项目上面去讲，大家这篇就自己去阅读一下。有这么几个模式，每个家长根据自己家庭的不一样的情况去选择一个最优的，包括家长要不要辞职带孩子啊，那这个也是希望家长能够慎重的考虑。你不要以为我辞职了孩子就好了，不是这样啊，不是这样，你一定要想好三思之后再去进行，因为这个涉及到家庭的这个经济收入、经济支柱的问题还是非常重要的，一定要慎重。然后包括下面如何协调老人们的这种心理和角色，很多老人可能一开始并不支持我们的家长说，哎，要给孩子做训练，他不承认这一点，他觉得我们孩子挺好的呀，你怎么能说他有病呢？你怎么能带他去训练呢？那很多老人们他们是不支持的，包括有很多老人他是很溺爱的孩子啊。当然我们说普通孩子的这个爷爷奶奶、姥姥姥爷也都是这样的，但是我们的孩子有些不同啊，太过于溺爱的话，对我们的孩子的成长或者说他的训练的坏处是显而易见的，这个我就不用说。但是我们要知道，老人肯定是爱我们的，那是我们的父母，对吗？他们的爱只是方法不对，我们要好好的去协调他们。我们这里面会讲一些小例子啊，会给大家一些提示，有的时候曲线救国会比你跟家长去吵这样的效果可能会更好。然后另外书里面没有，我加一点，就是生二胎。那这两天也有群里面的家长去讨论这个事情，说我们那个孩子我要不要再生第二个孩子。那我们说生第二胎的概率啊，再生星星的这个概率大概在10%左右。那这是什么概念呢？就是比普通人，因为普通人现在2013年的这个数据已经不是每88个新生儿有一个自闭儿了，而是每50个新生儿有一个自闭儿，所以它的概率已经相当高了。那我们说50分之1或者说100分之2吧，这样的一个概率和这个10%大概是有5倍左右的这个危险性。也就是说我们第一胎孩子是自闭儿，那第二胎再生自闭儿的概率要比普通家庭的概率高5倍啊，是大概这样的一个概率。所以请我们家长也能够根据自己的情况去这个协调啊，去协商，最后再决定，不要太草率。这是我们说生二胎的情况啊。那么第三阶段的准备，因为前面你做好心理准备、家庭准备，那我要知道我的孩子目前处于一个什么样的阶段。第一点，第一条，我其实都已经省略了。第一条本来想写那个，就是孕前的这个怎么样去避免啊，怎么样去避免。但是我想这个书既然写给我们的家长、新兴的家长，那我觉得避免这个事儿已经没什么意义了啊。那我们大概说一下，首先呢，就是。结婚的双方最好去做一下婚检，包括基因上面的这个筛查，然后包括孕期的很多辐射呀、大气污染呀、包括环境污染呀，这些其实对我们的孕妇都会有多多少少的影响。虽然说国际上还没有查明自闭症的原因，但是这种全世界的这种污染包括辐射啊，都会对孩子的这种基因突变有可能产生影响。当然这个还没有定论，只是说我们就是经验上面的，因为我们很多的这个传言啊，说高智商或者说是高薪或者说是做这种互联网 IT 行业的这种家长好像更容易，但是没有这样的确切资料啊，只是说我是康复的孩子们啊这样的一个数据，因为我们也会做这个数据的整理和收集，包括研究，我们只是大概跟大家说一下。当然还有一种解释， 就是说可能我们说高薪的或者说高智商的知识分子们，他们可能对于这种自闭症的信息更敏感啊，包括他对于这种康复的费用可能他更能承受得起，所以在我们的这个视野范围之内可能这样的人更多一点。但其实从那个世界上的报告来看，全世界是平均分的，不分贫富贵贱的，都一样的，都是这个88分之1或者说50分之1，所以家长也不用特别自责。另外就是生了星星的孩子跟家长的教养方式没有本质上的联系，但有没有关系？有的啊。那是不是是天生的？是到什么程度？跟我们后天教养非常有关系。因为我们现在在做康复训练治疗，我们本身就是在从一个后天的角度上去干预孩子。那很多的这种成功案例啊，包括孩子以后上了小学了，成人了啊，包括他上大学了，包括他能有一份工作了，这都是我们后天培养教育的一个结果呀，好的结果呀。所以你能说前期的教育不重要吗？当然重要，只是我们说这个是为了减轻一些家长的负担，包括有一些那个啊新家长啊，或者说这个老人们，他们可能会责怪，我们也遇到过这样的案例啊，就老人们总是责怪这个媳妇儿啊，会责怪这个儿子呀，说哎呀你们俩怎么怎么样，怎么能生这么一个孩子，那没有关系的啊，跟这个后天教养没什么关系的啊。这是我们说这个阶段性的准备啊，刚才说的是2岁之前，那两岁之前要早发现早诊断，这个我们就不说了啊。现在因为科技发达了嘛，很多家长还没有确定的时候啊，最好你们反正也焦虑嘛，最好到权威的医院去看一下，去诊断啊。那个机构本身，我说一下，机构本身没有诊断的这个职能，他管不了这个。要去诊断孩子是不是要到正规的医院，比如说北京大学第六医院或者南京的那个脑科医院等等，要去正规的这样的医院去检查啊。那你说很多家长说，哎，你去帮我们看看我们孩子是不是自闭症，那我们说机构本身啊没有这样的权利去给家长去确定这个事情。我们的工作就是把孩子康复得更好，能够为更多的家长能够为了这个康复的知识。那我们说2到5岁是康复的训练的关键期，相信很多家长也是在这个年龄段之内的啊，听讲座的家长也是这个年龄段之内的。那这个时期的家长，我们就是尽量把我们的这个教材好好的学完，这样的话即便你学完了，你说哎我这天生我不会跟孩子操作，我不会给孩子做游戏，没关系，起码你知道什么样是好的，什么样是不好的，什么样对，什么样错。那你有这个知识之后呢，你就可以去选择判断啊，这个老师教的怎么样，那个机构教的怎么样，是为了让大家能够掌握这样的一个方法，你自己不做也 OK， 但是你要知道什么好什么坏啊。这是我们说的这个阶段性的2到5岁的这个康复期。然后包括我们说6到16岁，这是我们说学业技能训练的一个特殊时期啊。因为等我们说孩子过了5、6岁这个坎儿上，不是说你后期的训练就没有效果，不是这样子的，而是说要有侧重点，要有侧重点。那6至16岁这样的孩子，那他可能我们说更重要的是技能，学业技能，包括生存技能的学习，包括有的孩子去上学了，那我们也有这种类似的陪读的这样的老师，能够给孩子提供这种陪读的服务，能够让孩子学得更好。因为我们知道很多孩子即便智商还不错，但是他们独立上学还是有一定困难的啊，这个时候可能需要这个陪读老师去指导他们一下。这种融合式的这种教育，其实在国外包括台湾这边是很推行的，只是说我们我内地这边可能发展的还比较慢，但是我们也在慢慢推进这样的一个工作啊，也希望家长如果有这样的需要能够跟我们去联系，我们也是希望能够解决或者说探索更多的可能性。因为我们这个内地这个国内地儿实在太大了，每个地区的这个情况都不一样啊。然后就是6至16岁，最后成年以后，我们说这个是需要我们大家啊一起去努力。因为国外很多家长就很迷恋啊，说美国那个教育制度怎么怎么样，日本怎么怎么样，其实他们现有的这种比较完善的这种对于自闭症儿童的这种福利待遇，也是50年前60年前家长们 啊，包括老师们啊，包括社会人士一点一点去推动的。你倒退50年，他们那个境况，他们家长包括孩子的境况可能还不如我们呢，还不如我们现在呢。所以说这个大家抱怨是没有用的，因为现实情况就是这样，我们得积极努力去争取去改变啊。这个有很多我们说自闭症康复的专家的前辈，他们已经在去推动这件事情了啊，这个我们大家一起努力，我就不多说了。那第四，环境的准备。那我们前边已经做了这么多铺垫的内容了啊，大家已经下定决心，哎，我就要为孩子做康复训练。为啥呢？那就是因为金钟外古，当然古不了多少年了，就是近这几十年吧，就这近几十年，中国的外国的成功的，我们说什么叫成功，就是孩子能够自立自理，这就叫成功。成功的康复案例基本上全都是家长带出来的。我不是说去机构就不好，而是说可以有这样一个机构的阶段，但孩子终归他是要出来的，他是要离开机构的呀，他是要自己独立生活的，包括走出家庭走向社会。那家长们要做的可能确实很辛苦，我们也很理解。有的时候我们在那个康复训练的时候就看到各训课家长坐着坐着就睡着了，睡着了，那我们也很理解家长的这个辛苦，但是没有办法，那上天给了我们这样的一个任务，或者说这样的一个礼物，我们就要去全力以赴的去把它做好，把这个任务完成。那我们的孩子等到你想要说，哎呀，十几岁了，这个案例我们也写过，十几岁了你再去想要把它变成什么什么样子的时候，可能已经晚了，时间不等人。所以我们当你发现的那一刻，我们就要开始着手做康复训练。没有一个说孩子从机构走出去，哎，能自理自立了，能上学了什么的，没有，基本全都是家长在做这件事情啊。因为孩子是我们自己的，对不对？我们自己才最有动力去做这个事情。那这是我们说的家长为什么要去学康复训练的这个方法，就是要无论孩子成长到什么时候，我们都能给他指导，给他训练。当然我们说，虽然我们这个主要的是给6岁以前的家长，或者说是家长，那我们更重要的是说，等孩子6岁以后，当你掌握了这个方法，因为这个方法就是这么多，千变万化的是生活，你有了这个方法之后，生活怎么变你都会教。所以我希望当讲完这个系列的课程当中，家长能够哎特别有信心的说，我会教，我知道孩子无论到什么程度、什么地步、什么样的阶段，我都有办法去教，希望达到这样的一个效果啊。然后好了，我们开始讲那个环境准备，在家开辟一个训练空间。说在家训练的难度在于什么？不是在于家本身，而是在于我们孩子经常会有一个小课本啊，或者我们普通人也是，如果我认为我的卧室，我习惯了我的卧室就是用来睡觉的，你突然把我这个卧室改成会议室了，你每天进进出出一堆人，然后给我这开会，我也会不习惯，我也会烦躁，我也会逃避，对不对？所以当我们要把家庭给它改变成改造成一个康复的教室的时候，这个问题就存在了。所以说就像我们说拍电影一样，你要想营造一个什么样的气场、什么样的情节、什么样的故事背景，你要做舞美，你要做灯光，你要做这个背景设计，对吗？我们给孩子做康复也一样，当你准备在哪个屋子做的时候，你最好把这个屋子原本的功能给它撤销掉。比如说你想开辟一个卧室当做康复的一个空间， OK， 撤掉床，撤掉让孩子能够联想起之前记忆的这样的一个东西，撤掉啊，白墙、白地板、白桌子、白椅子，就一切从头开始。这样的话，让孩子本身进入到这个环境当中，他就有一种我要好好学习的这样的一个念头。因为这种环境的影响大家不觉得啊，但是其实很大。你为什么你一进教堂，一进那种宗教的那种地方，你就有一种庄严肃穆的感觉？其实没有牧师或者没有什么人跟你说你要怎么怎么样，要信教怎么的，没有。你只要进了那么一个大礼堂，你就自然而然有这样的感觉，这就是环境的作用。环境有一门科学就叫做那个环境心理学，大家有兴趣可以去看啊，应该是在那个网易的那个公开课里面就叫环境心理学，大家可以看啊，就环境对人的重要性。 就像我们孩子一样，你在家想给他做训练，你要给他开辟一个单独的地方，把其他的东西挪一挪，或者说我们没有这个条件 ，OK， 你拿一个屏风挡一挡，这个可以吧？让他觉得这是一个新的地方，这个地方我就定义为给孩子做训练的地方。当然，我们说，我讲这个方法都是假定我们家长是全新的家长啊，是从零开始讲的。当然，我们说慢慢的到后来，你是为了要生活化的去教，而不是我要把孩子关在一小屋里面。但是你最开始训练的时候，当你还无法掌控他的时候，你就要把周遭的这些分心物全都拿走啊，就像我们这个机构里面一样。那为什么很多家长就说反映，哎，机构里边孩子挺乖的呀，老师说让干什么就干什么，为什么？那就是因为那个环境本身给了孩子这样的一个感觉，你家里想做训练，你也要给他这个感觉，就是我们说的在家开辟一个训练的空间。那我们说这个物理的这个环境，家庭训练环境要由简到繁，就最开始很简单，慢慢的给他生活化。什么叫生活化？就生活原本是什么样就什么样。到后来我们会讲那个训练当中的随机的训练，随机教学、情景教学，创造情境让他学习，包括到真正的超市，到真正的这个餐厅去吃饭啊，去社交，这都是一步一步的来。但是你要从零开始，就要先从把我们的这个教室给他打扮一下、装饰一下开始。我说的装饰不是说贴个花啊、贴个海报什么的，一定要白，一定要干净。当然不是白色也可以，绿色、蓝色都可以，随你喜好，但最好是白色、净色。这样的话可以把孩子的分心物都拿走。为什么？因为我们孩子的注意力一般都很差，你在贴的什么东西他都会看见。这个录音不是呀，我们是在现场讲啊。好，我们继续啊，家庭训练的环境由简到繁。然后呢，我们前面要补一个亲子关系，是家庭训练的第一步，亲子关系啊。第一步为什么是讲亲子关系呢？我们其实接触过很多家长，很多孩子，就是一个家长他决定要给孩子做康复训练了，但是他发现，哎，我不了解我们家孩子，之前都是爷爷奶奶带啊，包括有保姆带、阿姨带，就是家长自己没带过，他对孩子一点都不熟悉，他喜欢什么、爱好什么、讨厌什么都不知道，对于孩子来说他就像个陌生人一样。所以如果你没有这样的一个良好的亲子关系的话，你是很难到后来去教他东西的。像我们在这个工作室去给孩子做训练，前一个月跟孩子建立这个很默契的关系、很好的关系是最重要的。所以很多家长就会发现有一些地方啊，这孩子一进去就开始哭啊，接受不了后面的训练，一到学校就害怕。那这种情况我们就是说这前期的关系的基础没有打好，所以导致后来这个训练就无法进行。因为我们说越到后来，包括认知、语言这些方面是要孩子付出努力的，就不是说很容易的就学会的，有些东西是有一点点难度的，需要他去付诸努力。如果他不爱你、不听你的话，你说什么他都不管，就没办法引导他学习。对，您说的对，就是专门给他弄一个房间，或者没有专门的房间，你给他隔出来也可以，拿那个屏风什么的给他隔上。这是我们说的啊，其他的问题我们待会儿再讲，会留十分钟给大家提问题，好吧？啊，最后十分钟我们会给大家提问题。啊，这是我们说的在家去训练一个开辟一个空间，包括亲子关系。你先跟孩子建立亲子关系，怎么样亲子关系？你先顺着他喜欢什么你就怎么来，但是你要在这个过程当中慢慢掌握主动权啊，慢慢掌握主动权。你不能一下子给他剥夺过来，哎，你就得听我的，怎么怎么样，人家才不听你的，凭什么呀，对不对？你得先把人家逗高兴了，把人家哄好了，然后人家才会听你的啊。这个孩子，我们每一个孩子他都是一个小人啊，你都要尊重他，对吗？这是我们说亲子关系啊，第一步。你如果还不了解你的孩子，你先跟你们的孩子玩上一两个月，啥都别训练，啥都别动，就玩，纯玩。你想想怎么能跟他玩到一起来，让他高兴，逗他笑，每天让他笑至少100次，这就是一个最初的亲子关系的建立啊。要让他觉得好玩，起码觉得你是好玩的，他才能爱屋及乌，觉得你教的东西也是好玩的。这是我们说亲子关系建立啊。然后另外一点很重要，就是说很多家长他很畏难，就是害怕困难，他迟迟不敢下决心要给孩子做训练。虽然他前面想过好多好多次，成百上千次，但最后那一点当他要做的时候他就害怕了，他 哎呀，我怎么可能会做这个呢？我不会做呀，这个太难了，我从哪儿教起呀？我不知道呀。就很多新家长，他很想给孩子做训练，但是他一见到就懵了，一见到孩子乱跑啊、哭啊，他就懵了，啊，他就不知道从哪儿下手。所以我们说，不管他是什么水平，不管你是什么水平，你只要坚持去给他干预，不管怎么干预，甚至后面内容你都不重要。首先，干预的标准是什么？普通孩子就是标准呀，人家孩子会什么，我们也教什么，这是最简单的标准，对不对？啊，那我们有了这个标准，只要你去干预他，不管干预的好坏，家长会担心，哎，我这做错了，这孩子会不会学坏呀？我这个做的不对，那孩子学歪了怎么办？不存在这种问题，只要你去教了，都比不教好。这是我们说家长不要害怕，只要你有了第一次跌跌撞撞的这种训练，我们说第一次都是跌跌撞撞的，那你以为我们老师第一天训练孩子就能进入状态吗？不是的。那为什么我们前面要有那么长时间的铺垫，甚至我们说前一个礼拜到一个月的时间，我们都是在建立这个孩子和我们老师的这个关系啊，前几个星期全都是在试探，在摸索，再去找那个切入点。就是很多时候其实就像那个心理治疗一样啊，那因为我们是学那个应用心理学，是我们会把这个给孩子做训练和那个给成人做心理治疗，就是给他对比一下，其实很相似。你跟孩子在做这种啊一对一的这种训练的时候，你其实在观察他，在找他的切入点。有的时候那个切入点切对了，后面很顺利，非常顺利。但如果你那切入点切不对，哎呀，你就觉得怎么这么难啊，教的这个怎么就学不进去呢？所以说前期你不要害怕，你只要坚持去试探，坚持去教，无论教的怎么样，你都会慢慢的进入状态啊，就是快一点或者慢一点的问题，不用担心，只要你去做了，做了一次，做了两次，慢慢你就进入状态了。而且我想跟家长分享，就是第一次做康复师的时候，第一次做康复师训练孩子，我们也心里发怵。那为什么我们现在能哎随便来个什么孩子我们都可以带，包括我们可以给把我们的经验分享给家长，为什么？因为带的多了，经验多了，就是你很有底气了，因为你每天都在做这件事情，它就是这个样子的，你很有底气的说，这就是经验积累的。所以家长不要胆怯，你也不要问要如果怎么怎么样，那么怎么怎么样这样的问题，不要说如果，你就给我举现实你在教的当中出现什么问题了，我们现场去解决就 OK 了。不要假设很多问题，有的时候你假设的问题多了反而会影响你，只要做没有错的，都是对的，只不过是更对或者说一般对有点对的区别啊。所以说这是我们说的前面的第几章第一篇。那好吧，那我们今天先讲到这儿，然后我们家长可以来提问，然后我们今天尽量回答家长多一些，今天的时间比较富裕，然后下次的话我们就开始讲理论篇了，然后请大家下周三做好准备，我们还是同一时间开始啊。大家可以把这个问题写到那个语音上 YY 语音上面可以打字啊，然后我们去看一下家长有什么问题，我们去回答一下啊。那个友友爸说用什么教具，那我们说在训练的过程当中，你看一看这个书的前几章，就是基础篇这一篇，基础篇整个一个篇几乎不用任何教具，几乎不用任何教具。很多家长会迷恋于那种包括感统，我在想为什么家长就是特别迷恋感统这个东西，因为它是有形的，家长看得见摸得着，他心里踏实啊。包括他去迷恋教具也一样，他觉得买了那个东西，哎，怎么着给孩子玩玩总能有好处，比我这种化疗啊，话语的话比这种化疗要强得多。其实不然，最有效的跟孩子的社交训练就是对话，就是身体接触。所以前期当你不知道训练什么的时候，你就要想没有教具的时候我怎么去做，或者说我去拿身边的教具。什么叫身边的教具？我们的孩子不是不会生活吗？那我们生活当中任何东西都是他的教具，鸭梨、苹果、香蕉都是最好的教具。不要买图，用真的。最开始的孩子的时候用真的，慢慢你再给他过渡到图、字、画啊，这是一个慢慢的抽象的过程，在认知理解当中我们会详细的去讲。所以先不要去想教具是什么，当你不知道教具的时候，你就把你家里面你能看见的东西全都教一遍， 这就是最好的教具，最好的生活的教具。然后我们再当然后面我们会讲到一些教具啊，因为很多时候当你教孩子的时候，你比如说我现在是春天，我想教孩子夏天，想教孩子冬天，我不能在生活当中立刻的把这个夏天跟冬天弄过来，我只好借助于教具。教具是什么？教具是我在现实生活中我达不到，我完不成，我找不着的时候，我才用教具去替代。这是我们说这个自闭症孩子和普通孩子的不同。那我们说很多普通孩子可能你给他买很多益智类的教具啊，他自己会玩的特好，特别有意思。但是呢，我们的孩子如果你不加引导，你给他一个玩具让他玩，有的时候他就玩歪了啊。这是我们说的很重要的一点，包括后面我们会讲到怎么给孩子玩手机玩 iPad 啊，怎么给他介入到这个东西，因为这个东西你想挡是挡不住的，这个社会信息发展就是这样子一个过程，没办法。那既然它存在了，我们就要利用它，而不是排斥它。但是怎么用是很有讲究的，这个我们到后面会去讲啊。然后幼儿园的问题，真正明白说孩子的认知一直没有主动语言教。首先我们先解释一下，认知理解不错，语言不怎么好这样的一个情况。那我们到后来认知语言这块会讲，在我们的大脑里面，认知和语言它基本上是两块，两个大脑负，就是大脑当中的两块去分别负责。但是中间就像有一个桥一样，你说认知和语言没有关系吗？不，当你用语言表达，哎，这是一个杯子，这是一个电脑的时候，我们语言和认知是结合在一起的。如果孩子的认知还可以，你觉得他挺聪明，就语言不好，那么首先我们要做的是，第一，让他仿说，他表达不出来的，你帮他表达，让他仿说，逐渐建立起这种语言的感觉，语感，然后慢慢的让他体会语法，而不是教他语法。啊，语法是我们说出来的，而不是说像学英语一样，我先学主谓宾定状补，我再学这个英语，不是这样子的。真正的普通儿童的学习语言的过程，都是先会说，等到上大学或者他上不了大学，他一辈子可能都不知道语法，但并不妨碍他讲话。所以我们说，当孩子语言不好，认知还可以的时候，增加他的语言完整度是第一步。一，仿说；二，增加语言完整度，让他仿说你的完整语言，把他的句子扩充。比如说，当你问他，你说，哎，那个宝贝，你现在在做什么？他可能在说吃饭。那吃饭是一个词语啊，短语，你可以扩充它。我在什么地方什么地点用什么吃菜用什么吃饭吃了什么饭什么时间啊等等，你可以把这个语言给它扩充，让它慢慢的把语言和认知的东西结合在一起。这是我们那个说的语言的问题啊。可以仿说很好呀，认知不错的孩子一般模仿能力都可以继续就可以了。这是不是说你今天让他仿说明天他就 OK 的，它是一个很缓慢的过程，不要着急，坚持。然后包括讲故事这些都要去做。对于重复刻板的游戏怎么办？如果他是重复刻板某一个游戏的时候，可以稍微的增加一点点变化。我不知道是什么游戏啊，如果是电脑游戏那我们管不了，我们说的是现场的这种游戏，就是人跟人之间的游戏。藏猫猫他永远让你找他，然后你可以稍微增加一点变化，因为我们的孩子比较刻板嘛，你一下子给他弄得一点都不一样他就接受不了，我们一点一点的来。先稍微变一点，然后我们再说啊，玩玩具方法不对。首先我们要看他怎么个不对法，因为我们在说在给孩子做 PEP 测评的时候，会有一项专门就是是否能够用正确的方法去操作物体，包括玩玩具。那这也是说他为什么玩玩具的方法不对，是因为他不理解这个玩具怎么玩。比如说我们有一个那个打地鼠的那个游戏，有一个小锤子，然后有几个那个小虫子的小地鼠的脑袋，你打这个那个就翘起来，打那个那个就翘起来，哎，应该是用小锤子锤，对不对？那很多孩子就直接揪，把那个脑袋揪下来，或者直接啃都有。那他玩玩具方法不对，源于他不理解，他不知道怎么玩。首先你给他示范纠正一下就可以了，这个纠正是有必要的。首先我们要看玩水玩到什么程度，如果你能够通过他喜欢玩水的这个行为能够增加他的认知，增加他的社交，你就可以把玩水当成一个强化物呀，你可以跟他玩呲水游戏呀， 你可以给他讲水冰冰凉凉的，加上认知的这些东西，水是液体，对吧？水是湿的啊，很多东西你都可以放在这个里面去教。着迷呀、啊，着迷，那你可以跟他一起着迷，那看他着迷到什么程度。如果说他只是说，因为我们孩子很有很多有这种特别喜欢的某一件事情，但是我们发现只要给孩子干预那么两三个月，他的兴趣变宽了以后，他就会对原来很痴迷的一个东西慢慢减淡，因为他就有新的好玩的东西了，不再痴迷原来那个。他之所以痴迷于水或者痴迷于某样东西，是因为他没有发现更好玩的。如果你能引导他找到更好玩的东西，就可以慢慢替代这个东西。喜欢用手拍墙上的图画，这个也没什么问题啊，看他怎么拍了。如果你把那个上面贴上什么小猫小狗啊，当然得看孩子有多大。如果我们说小一点的孩子，他喜欢拍画的话，你可以通过这个去教他认知啊，比如说，哎，拍一拍小狗，让他去拍；拍一拍小猫，让他去拍。你都可以通过他现在的这种行为去往好的那个行为上去引，不要总是纠结于，哎，他这个坏行为怎么办，哎，那个坏行为怎么办。其实原理就两条，第一，你要么把他，你改变不了他嘛，你改变不了，你就引导他啊，把他从这个 A 变到 A 加 A 加加，对吧，给他变化一点。如果你能改变，那么就把他改变吸引成别的注意力，就是这两条。另外就是当我们孩子你发现孩子有一个不好的行为的时候，你要去想为什么，他为什么这样，他喜欢玩水，或者他喜欢拍图画，或者喜欢其他的刻板的行为，为什么？他是不是觉得无聊了，没事情做了？如果无聊了没事情做，你给他找点事情做。如果他觉得这个东西，哎，让他感觉这个水特别爽，他觉得弄到身上特别爽，你可以把这个当强化物呀，对吗？所以这些行为处理办法，我们可能会找一个专门的课程去讲，去解决大家孩子有这样那样问题，怎么去处理这样的内容。孩子喜欢甩手啊，多半是闲的。我们看到很多小朋友，包括喜欢玩手指啊、甩手啊、摇头啊、转呐、啊，或者喜欢把那笔一根一根的拆了呀，都有。很多时候不用太关注他的这种坏行为。你去看他好的，怎么样从坏往好去引导，而不是我一定要解决这个坏的。因为当你给他教了好的东西的时候，坏的东西自然就被替代了。不天天纠结于这个。孩子高兴时会乱跳乱，孩子高兴的时候难道不应该乱蹦乱跳乱叫吗？孩子高兴的时候，我觉得这是没有问题的呀，觉得还好，只要是一个可以接受的程度，觉得没有什么大问题。而且呢，我们说孩子本身的这种自我控制能力会随着智力的智商的提高而提高的。就好像我们小的时候，我们自己小的时候也不是哭也不是闹嘛，但是当我们长大了，我们知道了不应该这么做，不应该这么哭这么闹，那我们自己能够对自己有所控制。所以它本质上的问题行为其实都是提高智能，这是特别特别重要的一点。孩子上幼儿园总是趴地上，你把它弄起来，千万不要让他形成一个习惯，觉得地上就可以趴。我们这儿有好多小朋友就喜欢趴地上啊，见到一次我就要让他妈妈给弄起一次啊，见到一次弄起来一次，让他把坏行为的这个记忆从他的大脑中抹去，不然他趴一次在大脑的印象就增加一次，以后你就更难管理了。只要见着他把他弄起来。好吧，那我们今天到了9点了，今天我们的课程先到这儿，然后我们下周三晚上8点啊，还是在这儿 YY 语音。然后那个如果家长有问题的话，可以在我们的家长群里面继续讨论，好吧，家长群里面。那我们今天就先到这儿，谢谢各位家长的收听，那我们下周三再见。